补充保费新智商到谁？政府只会对小资族开刀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小陈。卫福部近日预告将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，拟针对薪资以外的所得来源，包括利息、股利、租金等，只要年节累计超过20000元，就要课征2.11%补充保费。这项消息一出，立即引发投资族群强烈反弹。许多民众痛批，这根本不是劫富济贫，而是劫贫济富。政府嘴上说公平，实际上却又一次将手伸向中产阶级与小资族的口袋。所谓的年节机制取代过去的单笔计算，使得所有零碎的股息、租金、利息收入在年度结算时被统合计算。以 ETF 为例，现行制度下，只要单次配息未达20000元，就不用缴补充保费，因此许多月配息商品正是利用这个制度规避课征。举例来说，若每月领1.99万元股利，一年累积约23.88万元，按照新制，将需缴纳约4600元补充保费。看似金额不高，但对许多存股族、小资投资人而言，这笔钱不无小补，如今却成为被政府拔毛的对象。证券专家直言，这项政策完全忽略了投资族群的结构现实。台湾散户比重高，小额投资者普遍以 ETF 存股为主要理财方式，并非富豪阶级。像是受益人超过168万的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，只要持有12.5张，约26.8万元资产，一年配息就可能达到20000元门槛。这样的资产规模根本谈不上富人，却要被纳入补充保费征收范围。卫福部若真要推动所得公平，应该从高额资本利的巨额资产与避税机制下手，而不是针对这群勤奋工作、微幅投资、每月精算预算的上班族开刀。事实上，真正能规避税负的人是资金雄厚者，他们能透过分户、信托、海外账户或公司架构轻易避开补充保费，最后受影响的反而是那些没有专业财务规划能力的平民投资人。健保制度的初衷是全民共享，量能负担，而非谁容易抓谁倒霉。若政府在财务压力下只懂对中产与小资族开闸，却对真正的大户避而不谈，这样的改革不仅失去正当性，更让全民健保的公平精神贬值。真正的改革不在于多收多少钱，而在于敢不敢面对财政结构的漏洞。卫福部若只会从庶民身上拔毛，却不愿去碰真正肥厚的那一层，最终只会让人民对健保制度失去信任。别再拔小资族的毛了，台湾需要的是公平，不是新的名目税。